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觉有点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了。对，那我真的知道在这段时间以来，就是真正让我感受到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你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你都是神家中的宝贝，你是神国度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你需要知道一件事，透过你的生命，神真的可以带下他的国度在这世界上。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族群是什么，但是我每一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转过去对你旁边说，你非常重要。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这么多这么多的宝贝在神的家中，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主题，有四个季节每一年。那这一季呢是什么季？大家知道吗？是我们的医治季。好，对，我知道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就我在问之前我也搞不太清楚，对，所以问了现在就先公布答案比较快。好，这是我们的医治剂。好，那讲到医治，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就是请问医治，我们生命医治的目的是什么？痊愈，有健康，对吗？就是我们应该没有人说我就是想要被医治嘛，应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不健康，有一些的有可能是受伤，或者有可能是有一些的病痛，所以我渴望得着医治，对吗？但是呢，如果要用健康来说的话，我们还会讲到身体的健康，对吗？心灵的健康。那要如果要来看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健康，你觉得你的生命，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健康吗？或是基督徒的生命健康有没有什么标准来衡量？要怎么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好，那我们圣经当中常常用来比喻基督徒生命有一个东西。对，大家如果常看圣经当中常常说到基督徒的生命会用什么来比喻呢？常常说要结果子，对吗？要果子，果子，果子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常常出现果子，到处都有果子。好，那所以会结果子的就是果树嘛。所以这些果子的比喻啊，是好像是在比喻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对吗？比如说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好，圣灵果子大家应该大概知道有哪些嘛？对不对？就是听起来像是一些品格，对吗？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温柔、良善、信实、节制。哦，好，反正没有做顺序，但大概就这几个，就是很像是一些品格，对吗？你今天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节制？有没有仁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哎，这是不是一个衡量基督徒健康的标准呢？或者说，有没有人知道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你今天传福音怎么样？有人信主了，好像就是一个果子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所以你今天如果传福音，是一个撒种的工作，好像就还没有果子的感觉，对不对？好，所以呢，那说到撒种的事情当中，有另外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出去撒种，对吗？然后他撒在不同的地上就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地就长不出来，有些地就长很快，然后又枯干了。但是呢，在好处里面他会怎么样？结果子，结实，对吧？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但这边说到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稻，把稻撒在人的心，耶稣说那个种子是稻嘛，耶稣有解释，对吗？当他把稻撒在人心里面的时候，有的长出来，有的没有长出来。好，那到底长出来这个果子是什么呢？神跟我们的生命要的是什么呢？是每天你要读多少的圣经吗？还是每天你要祷告多久？还是你每个礼拜要跟多少人传福音呢？还是你有没有一些成功的见证？以 有没有？虽然是好像属灵的生命，但是有一些属世的标准的成功，好像能够证明你的信仰很棒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是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来衡量呢？衡量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好，到底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要美拜来教会聚会吗？还是要我们开始服事之后，每个礼拜都有一些很固定的服事，然后这些服事就不断的增加，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每个礼拜的行事历越来越满，然后那个时间表就从九点排到晚上九点啊，就是诶，有时候感觉周末比周间还要像是周间的感觉啊，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好，就是这个是神的目的吗？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表填满，让我们好好的服事他吗？好，那今天有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他要给我们的话语。亲爱的主，谢谢你，主谢谢你透过孩子能够让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主更多的显明。主，你知道人所有的不完全，主你亲自的圣灵，你亲自的填补这一切不完全，你在当中做成你自己要做的工作，带下你所有的话语给你每一个孩子。主谢谢你，你宝贵的孩子们在这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知道，如果你第一堂在的话，知道第一堂我分享了一些生命黑暗的故事，要连续两堂都分享黑暗的故事，实在是有一点沉重。但是呢，为了以示公平呢，来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人生非常的短，只有30多年，但是呢，因为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嘛，所以我的基督徒的生命也差不多就是30多年，所以有一些些的稍起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所谓起伏就是有所谓的黑暗的时期。好，小时候呢，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呢，我的爸妈是，我爸妈很有趣，就是我相信就算是基督教家庭长大，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这样。就是小时候大家床边故事都听什么呢？白雪公主，童话故事，对不对？就是会听童话故事，对吗？我们家也会听童话故事，但是当中会穿插着一些像是密室之类的故事。大家知道密室是什么吗？就是二战时代犹太人受到逼迫的故事，大家懂？就是会在我们的童年，除了有童话故事之外，又同时有战争、殉道、宣教士的各种生涯啊，所以我们会从小就接触到很多，所以就会开始想象，我有一天是不是会被逼着对耶稣的画像吐口水，然后我不吐口水就会被杀啊，就从小就会幻想很多这种剧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不算蛮特别的啦，因为我真的知道不是每一个家都会这样教小孩。那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从小就接触到这世界的真实面。但是呢，说是真实面，其实它跟我们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大家觉得？你就发现，对，我好紧张哦，哪一天不知道会被逼迫，然后我就上了小学。啊，上小学的时候，有遇到同学信佛教的，就会来跟你辩论，来吵架，就会来说什么，你们基督教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经病什么之类的。啊，小学生嘛，你知道也没有多成熟，就是为了啊，你们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神经病，这样就很没有意义，很没有建设性的吵架，不好意思。对，但是你知道小学生捍卫信仰的方法就是有点单纯啊，就大概是这样。但是好像这跟逼迫差距有点大，对不对？然后就上了国中，然后准备考试就快吐了，对不对？然后又上高中哇，要继续拼，然后社团这些，就发现奇怪，我小时候听到那些故事好像不是那么的有关系，对吗？那些宣教士啊，在外地受到什么样的对待，然后中国的殉道者啊，就是很多的，怎么感觉有一点遥远呢？好，但是虽然有一点遥远，我还是经历到了所谓的黑暗期。有一点长的时间呢，就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什么是我的信仰的黑暗期呢？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黑暗期是什么。也许有些人有离开过教会， 但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哦。他有没有觉得很厉害？没有离开过教会，你可以经历到信仰的黑暗期。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暗期呢？就让我来为大家解说一下。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开始加入服事。好，那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的传道人，所以呢，他就很认真的带领年轻人来服事神。好，大家不要贴任何的标签，不要去问说啊，这哪个传道人啊？那不用不用，就是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哈。这非常，他有他非常的棒的恩赐，跟也带领很多人。只是我要讲的黑暗期是我个人在那当中不适应的过程。好，那时候呢，我可能在从一个还是高中生的状况开始呢，就很多年我就呈现一个白天忙学业，晚上忙社团加服事跟开会，然后假日就来教会塞爆的一个行程。因为我们那时候同时是一个年轻人在念书，但是同时我们会有探访团，我们会有敬拜团，我们会有牧养团队啊，牧养团队就是要开会，然后可能你是小组长，可能你是牧养同工，你会需要开会。那同时我们也常常的拜外展，所以就是一个时间很饱和的一个状态。请问传福音好不好啊？好，对不对？传福音好吧？诶，大家好安静。传福音好不好？好好。但是呢，传福音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痛。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觉得，诶，福音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会说是我最大的痛？请问大家，你们对于传福音，就是这样问大家会不会压力很大？你们很享受传福音的请举手，请放下，感谢赞美主，神的国度真的很需要你们。好，你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压力很大的不用举手，你知我知。上帝都知道啊。但是呢，我相信但我们都觉得我们要传福音，对吗？我们心中都觉得福音是需要传的，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说传福音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痛呢？并不只是传福音的困难，因为当时在我信仰当中，我经历到了很神秘的状态。告诉大家，我们那时候怎么传福音呢？我们那时候每个礼拜会要把新朋友的名字写在黑白板上，然后每个礼拜就是你都要写一个名字，所以你每个礼拜就是有一种很心虚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你写了，你也不会跟他说任何的话，就是任何的福音，因为你写的就是你朋友嘛，然后你就可能你就继续跟他当同学，但你不会真的跟他传福音，因为你不敢。然后你就每个礼拜经历到你的失败，然后每个礼拜经历到你好像在说谎一样的不断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但你其实根本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遇到大活动的时候需要写四个名字啊，平常一个名字，然后大活动四个名字，每个礼拜啊，每个礼拜都来写，每个礼拜都上台来写。然后你就知道每个礼拜呢压力蛮大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要办外展，每个礼拜就有很多的比赛。大家如果有参加过背景比赛，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比赛，对不对？很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每个礼拜办，大家觉得好玩吗？如果你是办的同工呢，更不好玩，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每个礼拜办一个比赛，那不是，当然不是背景比赛，就是一些真有趣的比赛，可能针对新朋友啊，歌唱比赛啊，各种神秘的很有趣的比赛。但是呢，就每个礼拜，真的是每个礼拜哈，就激发大家的潜能，真的是我们那时候被操练得很好。但是呢，传福音这件事好像真的很难，而且是一个非常大压力。我那时候只要面对到新朋友，因为个人我还算是健谈啦，好，就是我表达能力还是 OK， 所以我会去跟新朋友讲话。可是我跟新朋友讲话的时候，我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跟新朋友讲话，我会觉得他之后来就是继续的责任，他如果不来也是我的责任，大家懂我意思吗？哦，如果你懂我意思，感谢神，好，就是那个意思。好，就是遇到新朋友要传福音，压力非常大。但其实压力大最大的根源是什么呢？并不只是因为福音很难传，也并不只是他们来不来去不去，而是当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传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福音应该是好消息，对吗？可是对我来，当时我来说，我知道四律，我知道福音桥，哦，什么毛毛虫的故事，哦，很多我都会。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信仰到底比别人好在哪里，我只觉得我的生活被塞爆了，然后我觉得我很难以想象，当我今天拉我同学来教会之后，我是不是在强迫他过跟我一样不令人羡慕非常疲惫的生活，然后我真的觉得我传福音唯一的动机大概就是我很怕他下地狱。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你不传福音好像你就在任凭他的生命下地狱，就觉得责任感更加重大，非常的辛苦。然后但是你真的觉得地狱其实想象起来也觉得很遥远，很抽象，你真的觉得真的会就这样下地狱吗？难道这就是传福音的唯一的原因吗？然后我每个礼拜都觉得我是不是只是在推销一个好像我很痛苦所以要拉你一起进来的直销，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挣扎，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觉得传福音好像是件对的事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然后我不断在这个压力下周而复始的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什么叫做信仰的黑暗期，蛮黑暗的。那我以当时候的服事跟牧养来说，我也经历到了在团队当中的同侪压力。大家知道有属灵同侪压力这种东西吗？不知道，你真的非常的幸福，不需要知道。好，那时候我牧养的第一个小组是年龄层，就是因为都青少年为主，但是年龄层就有高有低这样。一开始就碰到暑假，然后我们小组员全部出国，大家知道全部不是一半，不是三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二，全部，大家懂我意思，就是全部，有人去几个月啊留学，有人去不管去玩，就是各种原因，就是全部人一起出国，然后我的小组员就变成零了。好，所以呢我就立刻被并入了另外一个小组。好，这就是结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那个同侪压力啊，就是什么是同侪压力呢？就是那时候传道人他真的非常火热爱神，而且我相信他心里真的没有要让我们这么痛苦的意思，他会说你们不喜乐就不要做了。但请问，我不知道大家身为被带领的人，你觉得当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受是什么？好，我现在如果不喜乐的话我会怎么样？好，我不做了。那我说你真的非常的健康，你有儿子的心，你领受了是真正的意思。我必须说当时我们听到不喜乐就不要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群同侪，只要你今天不做了代表你就是不喜乐，不爱神，冷淡退后，不冷不热，各种标签，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没有人敢说他不喜乐不要做，就算我们都知道彼此好像不太喜乐，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黑暗吗？好，那是很真实的，我现在讲起来我也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时真的非常的痛苦，真的非常的痛苦。我隔一段时间就会跟我亲爱的妈妈爆炸，我亲爱的妈妈非常辛苦，时不时要承受我的炸弹，就是我可能撑到一段时间我就会爆炸，就跟我妈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到底是怎样。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会语重心长的说，上帝希望你喜乐啊。你知道我觉得我妈妈很有智慧，但是我当时只要一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哭，我听到这句话就会哭，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骗人的，上帝根本就不希望喜乐，上帝只希望我为他做到死。好，就是这种感觉。好，你可以想象一个青少年的心中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谎言跟误解，但是生活当中充满了属灵的事情，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来形容一下这个信仰的矛盾，在当时候的我怎么的矛盾法呢？对我来说，当时的生命还是有很多的建造的，比如说我还是有经历神，我在祷告会啊特会当中我还是有经历神啊，可是经历神之后我就会觉得神今天感动我充满我就是为了要让我怎么样继续的服侍他，继续的来开拓福音的业绩。另外一方面呢，读经当时对我有很多建造，我们那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会读10章圣经。好，但你就知道不会只有10章，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没有，对，偷懒没有读到10章，第二天就会变成20章， 第三天就会变成30章。所以每次到了这种暑期集中读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进度就会啊很恐怖的累积起来。那所谓的暑期读经就是用速读的嘛，我们都很快很快的读过去。但是大家知道我这个人不会速读，所以我总是最快最快，我统计过我大概一个小时读十章是我的极限，速读哦，不是认真读哦，一个小时读十章是我的极限。我就这样刚刚那什么意思？等一下，然后你知道就会一个小时就过去，所以我读所以非常慢，但是我还是会强迫自己读，因为就是需要读嘛。然后我就会在最后放着一本漫画来鼓励自己，大家懂我意思吗？大家有感受到信仰生活的矛盾吗？我读经是为了看漫画啊，因为真的很痛苦，所以你需要有一些的精神的调剂，然后需要有一些的对，让你觉得可以喘口气的东西。好，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好像我在属灵的事上，我什么都做了，可是我的信仰却是非常的黑暗的。神是很不真实的，虽然好像存在，但是他好像一直在跟我要这些东西，然后不断在剥夺我的生命。那时候旁边的人唱，大家一起唱歌，诗歌会唱，我怎样献上一切，我献上我的全心，我献上什么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所以每到这些歌词我都会略过，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可能前面都唱得好好的，耶稣爱我，我献上我全心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爱我，我不能唱出来啊，因为唱出来是怎样？说谎，对我来说，在我自己的心中。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的生命有没有保留？很多保留。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有所保留，我就已经被剥夺成这个样子了。要是我献上怎么办？大家懂我意思吗？就会应该会被逼到死吧，哈，这个样子看起来非常的严重啊，这种得寸进尺的上帝非常的危险。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生命不断的有所保留，我看到旁边快乐唱着献上生命给你的人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今天真的要不然就非常的爱神，非常的属灵，要不然就是什么，他真的没有想太多，他都就是他太就容易的唱出来了，这样。对，但我觉得这样是我非常羡慕，我也非常的敬佩。但我是一定觉得你仔细想一下都应该要保留一下吧，这么的危险哈，心中充满了恐惧的信仰的黑暗期。好像我们知道神爱我，可是那个神爱我 是字面上的，神说他爱我，实际上面对到就是神他剥夺我，神要我把一切都交出来的感觉。好，这种感觉就很像圣经上有个园丁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听过，就是 有一个果园，天父栽种了一个果园，然后呢耶稣是园丁，然后呢天父来看那个果树就说诶怎么没有结果子啊，砍掉。然后耶稣就园丁嘛，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先帮他那个施肥，然后加上一些粪啊，然后一些东西，然后圣经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对，然后让他可以那个重新拿下，如果他再不结果子再砍，好，那现在先不要砍，给他一点时间的那个故事。好，我那时候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啊，我就要被砍掉啊，要不然呢就是会被大便围绕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好，就是真的就是看圣经的时候都看到一些神秘的意思。好，但是那些就是字面上写的啊，我没有曲解它，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混淆。好，那大家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我的生命真的对神有很多误解，对吗？可是必须说，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会对神有一些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就接收了很多的恐惧跟谎言，跟很多的不自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的想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我必须说，很多人的话语或是价值观，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形成那个牢笼，让我们不知道上帝创造我们原本是什么样的样子，跟不知道上帝原本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好，好像 觉得神是一个逼迫我们的神，是一个限制我们的神，或是强迫我们做什么的神，或是好像你今天就不能不做什么的神，神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吗？让我们一起来回到基督徒健康的生命。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基督徒是在现在来说，可能说哦，基督徒，你基督徒哦，你信基督教吧，就那样。基督徒在他最开始的定义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有点像是被嘲笑的感觉，就是他们行为举止都太像耶稣，太像基督了，所以他们就被叫成哦小基督那种感觉，然后被揶揄的感觉。但是那是基督徒的来源，就是一群耶稣的人，属耶稣的人，像耶稣的人，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吗？耶稣他为什么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了我们这个人，为了让我过好一点的生活吗？还是为了让我多一点的服侍他？是这些事情吗？耶稣到底为了什么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一起看到路加福音的4:18，好，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的4:18，请。们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心吗？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目的是要我们受压制的得自由。很有趣的是，当一个孩子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时候，他从受罪的压制得自由，他可能会进到下一个压制。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会，当我们不明白在神里面的真自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被别的东西辖制。我们好像脱离了某一种辖制，然后进入到别的辖制里面。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认识神，我们相信神，我们有真理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会不会脱离了好像一些世上的世俗的辖制，结果进入到服事的辖制里面呢？好，我不是说服事辖制，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可以刚刚看到我黑暗期的故事，你知道，当你心里面跟神没有关系，可是你却做非常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辖制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所以，当神想要渴望让他的孩子得自由的时候，但是他孩子又不懂什么是自由的时候，神要怎么做呢？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要怎么做？跟他说你不用这么钻牛角尖啊，他就是钻牛角尖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我想父母应该都知道，有时候需要以身作则，对吗？因为你会发现，等你劝他不要钻牛角尖，然后有时候你就发现你钻牛角尖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爸爸你还不是一样有没有？就是小孩其实都会看到。所以当神知道我们他渴望释放我们生命得自由的时候，神他自己做了最好的示范，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了最好的示范。请问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得自由，为了要让我们不再被压制，要我们得释放，耶稣需要做一件事，叫做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感觉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感觉超级不自由的，对吗？但是你知道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他活了33年，对吗？耶稣活了33年，里面的前30年，除了我们知道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个祭司们讨论律法书这些，然后后来就 被爸妈带回家之后，其实根本不知道耶稣的三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耶稣那三年的传道生命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在那三年里面应该已经很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了，对吗？他已经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这是一条明确的路。请问你是耶稣的话，你感受如何？说太难想象了，难以想象。如果你今天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我想那是一件非常对我来说非常可怕的事情，或是非常没有自由的事情。你知道，你现在不管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好，或是可能也跟我们经历也一样的生活，生病啊，有一些生活的忙碌啊。但是，如果你的最后是要走到十字架去，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每一天都在黑暗中度过，每天都想到觉得很可怕，对吗？但是，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示范了一个宇宙全宇宙最自由的生命。什么是全宇宙最自由的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你可以想象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请问他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我们都觉得好像是自愿的，对吗？可是从古到今的预言都说耶稣会上十字架，然后如果你就是耶稣，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就说好了，我就是会上十字架，然后预言也说我会上十字架，然后我是神的儿子，然后是一样，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为了要救赎人。所以请问这是一条躲得开的路吗？耶稣有没有挣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很挣扎，对吗？他有求上帝把这杯挪去。我那时候看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都觉得耶稣的生命真的是一个超级顺服跟被迫被强迫的代表。我觉得天哪，就是一个我求你把这杯挪去，但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样感觉听起来有点悲伤，对吗？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耶稣到底自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耶稣在他的心里有多少是天父强迫他上十字架，或是规定好他上十字架所以他去上的吗？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八节，我们来看到完全的自由是什么样式的。一起来念，请。你知道耶稣有全世界最好的条件成为悲剧的主角，他有最大的资格上演苦肉计跟我们情绪勒索，因为他没有罪，他为全身都是罪的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说没有人可以把我的生命夺去，天父也不能把耶稣的生命夺去，兵丁也没有办法把耶稣的生命夺去，法利赛人也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可以，就是耶稣他自己决定在全然的自由里面，他决定要为我们舍下生命，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请听好，没有任何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式赚取，也不能用任何的方式加分，耶稣爱我们就是没有条件的，耶稣为我们舍下生命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一到三节，在这边你更清楚的看到天父给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我们一起来念，请。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就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洗门徒的脚。洗门徒的脚 包含他也已经知道要卖他的犹大，对吗？请问耶稣这时候，我可以想象，就是当你要做一些很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会有一种我被逼上绝路，我现在就是非做不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不是说耶稣既知道父已将他绑好绑死，他就是非上十字架不可，所以洗脚。耶稣是说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耶稣今天要接下来要去办的不是一场布道会，耶稣接下来要去办的不是一个外展，不是什么很闪亮的活动。耶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赴死了，对吗？他要去完成死亡的任务。可是在这时候，天父却让他知道的是万有都在他的手里，而不是他是没有选择的。万有在他手里是耶稣有全然的自由，所以他能够选择最大的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果树的医生，刚刚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那个园丁好像是果树的医生，他为果树施肥，好像改善了环境，然后在等那个树结果。我自己的感受是，那段经文是耶稣对着群众说的。大家知道耶稣对群众的讲法跟对门徒的讲的那个信息有时候会不一样，对吗？是吗？对，他会跟他们讲了比喻，跟群众讲了比喻，然后跟门徒说什么比喻的真实的含义，对吗？我们来看到，当耶稣跟门徒说到树结果子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刚刚前面有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2节里面有说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什么意思？当耶稣今天渴望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变成葡萄树，耶稣他自己变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果树，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连接于他，好让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今天不是要自己花力气拼命的结果子，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单单就是接在我们的树的身上，粘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有多少人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耶稣同时讲到爱跟命令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这是一件蛮难一起讲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觉得爱好像就不应该命令，命令好像就不应该爱。可是这件事在耶稣里面完全的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命令就是爱。你会发现神爱我们的程度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大家知道大诫命是什么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请问耶稣为什么会讲大诫命？因为有人问，对吗？有人问耶稣什么？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很像一个小孩今天来问爸爸说：“爸爸，你对我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你可以想象有一个爸爸跟孩子说：“爸爸最大的期待就是你要爱爸爸，全世界最爱爸爸，全宇宙最爱爸爸，超爱爸爸，最爱爸爸，就是爱爸爸。”然后小孩就说：“什么？不是要赚钱吗？不是要读好书吗？不是应该要什么成你成家立业，我就很开心之类吗？哈，你说什么？好奇怪哦。”那第二呢？第二就是爱你的弟兄姐妹。哦，你可以想象那一种感觉。神的大诫命，耶稣说律法当中最大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是爱神，是爱他，跟爱他的儿女。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也会发现耶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老师。可能我们圣经看多， 我以前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可你会发现其实当时代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时代，对吗？会整天在那里讲爱来爱去的吗？你可以想象法利赛人跟他的门徒说：“我爱你们吗？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一个通俗啦。在当时的时代，你看到耶稣说我爱你们，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葡萄树与枝子的经文，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会看到耶稣跟门徒那个表白是多么的直接，多么的彻骨。耶稣爱门徒，正如天父爱耶稣一样。你们有想过天父有多爱耶稣吗？你们觉得天父比较爱耶稣，还是比较爱我们？大家都很聪明，都听多了，就都爱啊，对，都爱。可是你有想象那个程度吗？我必须说，有时候我们没有想象神爱耶稣的那个程度会同样的爱我们，我们没有想象神会用那个专注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灵魂超过其他的一切。神就是这样每一个每一个独特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渴望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神知道在他的创造里面，唯有一个自由的人才有办法去爱，唯有一个自由的人才有办法爱神，才有办法爱人。所以耶稣他示范了最完全的自由是什么？当他有全然的自由的时候，他选择全然的爱，甚至舍下他的生命。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多少人，你觉得你是爱神的吗？我必须说，在我的信仰黑暗期，我做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属灵的事情，但是我每天都质疑自己不爱神。我都觉得我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也不代表我爱神啊！而且我都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什么？想着其他的事，对吗？有可能是漫画，有可能是我的学业，有可能是我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神。就算我做尽了属灵的事情，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爱神的。但是在这个经历属灵黑暗期的时候，经历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神的时候，我必须说，神看重我们心里那个一丝一毫对他的爱是极其宝贵的。当我觉得我不确定我爱不爱神，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爱神的时候呢？如果你也有这种感受，必须说你有挣扎有痛苦吗？当你为了神有挣扎有痛苦，觉得你不够爱神的时候，必须说你已经在爱神了。神已经看到你里面对他的爱，神会亲自带领你走出所有的不自由，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你爱他的心。常常我们是被一些世俗的捆绑或是一些的不自由蒙蔽了我们的心，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爱神，但实际上我们的心已经在爱神了。好，如果神跟我们的生命要的果子就是一个跟他爱的关系的话，你觉得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必须说，我被神很大的恢复，很大的在我的信仰生命当中来恢复那个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哦，好，所以我决定要好好的花时间，对吗？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祷告，好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不一定都有做到，对吗？不一定有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啊，我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自我定罪，但是我必须说，神从来没有用所谓好的基督徒、不好的基督徒在分野我们。哦，你今天做了这个服事，你是好的基督徒；哦，你今天没有做这件事，你是不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心中的上帝是不是长这样，但我必须说，我认识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渴望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爱的关系。什么是爱的关系？就是 你随时随地都有一位爱你的神在你的身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连接。刚刚那个周报有报告内在生活，对吗？内在生活帮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随时随地跟神连接，但那不是唯一的方法。只要神一直在你的心里，神一直在你的心上，我必须说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跟神很有关系。你在每一件事当中都可以感受到神在对你的生命说话。好，刚刚牧师分享一个很可爱的故事，我要借用一下。牧师刚刚说到一个傻瓜果农的故事，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日本一个种苹果的果农，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坚持不用农药，然后什么都长不出来，因为只要一长叶子就被吃光，所以没有任何的果子。好，那旁边人都正常，因为他用农药啊，都正常结果。所以他后来觉得他拖累家人，觉得他很糟糕，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他准备要去自杀的时候呢，他在山里面要自杀，然后看到山里面有一棵果树，山里面的果树没有农药，对吗？然后可是长得很好，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去研究，发现那里让他们杂草丛生。那他没有加农药，可是他一定有很规律的除草嘛，让那个环境啊很好，让果树可以长。结果他那里杂草丛生，反而培养了一个环境，是果树是有抵抗力的，可以让虫不去侵害他们。所以他后来就用那里的土壤让杂草丛生，然后种出他天然没有农药的水果。我觉得这故事非常的有启示性。我们有时候好像想用农药去抑制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好，对吗？好像一些属灵的农药，一些规范可以让我们正常的结果。可是当神要把那个完全的自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一些危险，对吗？会犯错，会腐烂，会有一些好像不是那么正确的事情。可是在那当中，后来他结的果子是比别人的果子更多的，是更饱满，而且那个果子是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农药，你知道，天然有机，现在最流行有机了。我妈妈要给她的外孙吃东西，很多都会特地去买有机的，好，都比我们吃的还要更高贵，好，所以呢，那到有机非常的棒。所以，但是有机它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最有益身心，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害怕失败，但是神其实他没有害怕我们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爱我们大过这一切。当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一切的失败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一起的面对，我们可以跟神一起的对付。当我被神恢复，我每一天真的都常常经历到神修剪我的生命。不是我过去觉得修剪就是好像是处罚啊，或者修剪好像说你做错是被打啊什么之类的，而是我真的感受到神有时候对好像是在逼我面对一些我的恐惧，在逼我面对一些我讨厌的事情。可是那背后神要给我的是更大的自由。神从来不是基于一个逼死你的心态在对付你的恐惧，而是神都在基于一个他要渴望给你更大的自由，渴望给你更大的爱，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不断的突破一些原有的限制跟恐惧。所谓的不断的突破，大家一直懂吗？就是有，直到现在我都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恐惧，每一天都还是要突破，每一天都还是在神里面。但是呢，现在我当我唱献上给神的时候呢，我知道一件事，因为我认识了我的神，因为我恢复了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信任他到一个地步，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神爱我超越一切，而我能够属于他，我能够献上给他，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件事，最喜乐的一件事，跟最有盼望的一件事。 没有一刻追求神的时间是会白费。我必须说，就连在我信仰黑暗期，那些时间其实都没有白费，因为有那时候痛苦，我明白在神里面那个爱的宝贵，我也因此更深的爱神跟认识神。所以呢，神极其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爱他的心。在圣经上说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我必须说，那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爱神的人。请对你旁边人说，神为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有点长哦。啊、哦，还行啊。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谢谢大家的配合。简单说，就是一个 surprise 啦，就是上帝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放下很多很多的惊喜，是他渴望你去发现，渴望你去得着自由的。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充满，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滋润的时候，神的爱从我们里面所流露出来的那个耶稣基督自然的生命，那个自由的生命，那就是真正的属神的果子。好，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真的可以开始多多的想到神，也 不一定开始。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想尽办法多多的想到神，想尽办法跟神培养那个美好的关系。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正在被神恢复，成为更像他更属灵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